好，第二个，接下来就是你的回应了。你看到了，你注意了，但是你还要听得到神要对你说什么。神对摩西说：“脱下你的鞋子，你站的地方是什么？圣地。那首先树立到，我是你要亲近我，我是圣洁的神，让他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在我的面前的这一刻，没有人可以见我，除非你被分别为圣。”这是我讲到摩西了，摩西跟神之间。好，那我们谈到听见然后回应，就像我讲说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神对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模式都不一样，你不觉得吗？像他对以利亚有没有，他跟以利亚面对面的时候，他在山上，以利亚在山上做服事祷告，然后杀死400多个先知，450个先知，巴利的先知，跟他们对决的时候，神有跟他那么靠近吗？有比那个他在很心里很沮丧，求死，躲在洞里面，不想吃也不想喝，哪一个情况里面，你认为神跟他更靠近？我们很容易会注意到他，哇，那个能力多大。所以我在讲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从来不希望我们把他当作是英雄。然后我们就羡慕说，哎呀，像谁，像某某人，不是这样。神对待每一个人，只要是归属他的儿女，他都有他非常神圣，而且他对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一样的用心，不偏待人的。即使是一个被掳的外邦，那个被掳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女子，一个卑女，名字都没有，交在被掳到这个乃曼将军的家里面去服侍他的太太的时候，那个都是一个很神圣的使命，你知道吗？当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引人归主，见证说我所信的神是活的神，是这一位创造的主，是救赎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使命的终归了。不管神怎么对我们做工，这是我们的一个果效，而是神给我们的。耶稣说，我选你们，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好，接下来扫罗有了回应，他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称呼主啊，对保罗来讲，要称一句主啊，他在叫的是神哦，不是人，因为他一生也是以宗教的热忱在服侍他的宗教，他一生的热情是献给他的宗教，现在这个主换成耶稣了，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说主啊，等于说他直接的对他所敬仰的所相信的一个创造的神，因为他认识，他知道律法，他知道摩西五经，他知道这世界谁造的，只是呢他不认得耶稣是谁，他也不知道没有借着耶稣他是不可能靠近神的。所以他第一个，他转过来把他的主啊转到什么来着，从那个律法，从他的宗教情操，从他的宗教的所有的模式，转到一个活生生对他说话的人对象。你是谁？等于说他已经整个已经很敬畏了这个把光烈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盲眼的这个对象，他知道那是神，因为他明白什么叫做这种光，就是那创造的光源。他说主啊，第一个要转的不是马上问说为什么我这样，你要我做什么，他首先需要说主啊，就像彼得一样，彼得刚开始 在这个他跟耶稣以前在海边捕鱼不是吗？捕不到，耶稣叫他捕回来，他捕回来了。之前说夫子，我已经整夜劳碌捕不到了。一捕回来之后，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看一样的，如果你领受神，让神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无可逃遁的，对于自己的卑微，对于自己的这个原来的那种啊，在神的面前的亏欠，是不可能站立得住的。可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面对光，眼睛不但不会瞎，而且还可以打开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眼界。所以第一个，他马上定位，这是主，你要认得他。如果你不认得他，如果你在找以为谁是主，或者是羡慕谁怎么样的话，那这一位超过一切的这一位神，我们看不见，抓不着，可能也不会让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当我们以自己做主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认出这一位我们侍奉的主呢？好，接下来你是谁？第一个啊，然后他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回答他了：“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接下来就是我该做什么？好，请把我们愿意领受神的使命，看见神要给我们的个人的意向的这样的心意对准，他是不是我的主，生命的主，还是我还在自己做主？而且要对准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我可以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好，我讲这样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对神的服侍神有一个抱负，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理想跟抱负，我们有就是有一种很壮阔的一种理想啊。但是事实上，当我们见到神给我们要见到的，听到他要讲的，对我们讲的话之后，基本上我们已经怎么样，卑微到一个地步。就像约翰说，我帮你绑鞋带都不行，然后都不够啊，都不可以哈。所以他就说，你要我做什么？我是不是到一个地步，被神做工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以他为主，他救了我，我以他为主，成为我生命的主，然后我以一个仆人的位置，以一个报恩的一个回应，那种爱的回应的一个心肠跟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在你的手中。所以你们这一组没有了，我在另外一组群里面我给了一首歌，只有一个心愿，愿父的旨意能够成就。然后我们来看他的表白，第一个听见，第二个回应，第三个认识，第四个该做什么啊？就等于说你把敬请你吩咐我，就是有点像那个仆人敬听，像那个撒母耳，小小撒母耳，他老师叫他说等一下在神在叫你，你就要跟他说仆人敬听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啊，意思是这样。然后这里很重要啊，这里很重要，第五个按道侍奉。我们侍奉神是有他的规跟矩的，规就是一个规范，有限制的规范，矩就是有他的程序，不是我可以凭着我自己或是以我的想法。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彼得也好，亚拿尼亚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的话到个地步就需要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分派里面，我们认他为主，我们认定他之后，我们就已经只有一个，就好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要按着道来侍奉，不是随着流行， 看别人怎么侍奉，我就怎么侍奉，按着道。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好，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4章14节，因为我叫你们念了好几章哈。24章14节，好，谁请帮我念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主中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好，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他的服事的标准，一个是按着道，道成肉身，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一定就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一切都专注在耶稣的身上了。彼得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要跟谁呢？所以按着道也是真理，但是这个道本身我们是可以从耶稣身上学习乘船的，而且还有合乎又信合乎律法的，就是说那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道跟他的话是有一些分别的哈，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的哈，我就不再讲了哈。所以接下来这个是神的律法书，因为当时候他们只有这个哈，还没有到有新约这些哈。还有呢就是先知书，我按着那一些，其实旧约很多预言关于耶稣那个救世主降生的事情，可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盲点，还有他们不愿意去把它想成是这样的，以至于当耶稣一来的时候，犹太人跟他们的期待的对不上来的时候，变成耶稣就变成一个罪犯一样。可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预言，所以这里提到按着道，那如果你说你服事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那就去找耶稣啊。我听了一个，我不晓得是伊朗那边的一个传出来的一个那个，说有一个人去问，说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我怎么知道耶稣他是神，然后对方就跟他说，我讲了你也不会信，好不好，你去问耶稣。所以他就直接去问耶稣，你猜结果呢？哎，他真的就问到了。当一个人诚心面要去找耶稣的时候，他找到了。所以耶稣本身就是我们服事的一个确据也好，根据也好，还有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那就是为什么我乐此不疲的要用圣经的这个模式，用圣经的明证，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是怎么样的律。所以是按着道来侍奉。第六点，翻到《使徒行传》26章19-20节。
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嗯哼，按着道宣讲的就是真道，很简单的。如果你看看使徒行传，他们使徒们在传讲的福音真的很简单，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就是耶稣，然后呢你一定要悔改，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里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神给每一个人的异象或许不同，方式不同，着重点不同，但是他终归有一个果子出来的一个相同的一个目的跟意义，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他说他没有违背，没有违背这个，等于说当我们在服事，不管任何的服事事项，好不好，做很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只有一个专注点， 就是为了彰显耶稣而成为别人的榜样，因为耶稣也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我们学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这里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承受得起吗？我下次会稍微提到保罗所面对的险象环生的后面的这一段，当耶稣找到他之后，他开始奔跑他的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下次会再进到下半部哈。今天我们就重点放在这里，他有他的根据，而且他有被神有一段时间是要被神训练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在等候那个时间，都在练习操练。我们知道扫罗他在这个事情之后，神没有马上让他就上阵，没有。首先他到阿拉伯去，大概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他好像也登了所谓的西乃山，有没有登上去我不知道，他靠近了西乃，因为他在家他是有提到一点线索哈。那不管怎么样，前面那3年一样是一直跟神保持一个非常亲近，等于说我现在认识你了，然后他更认识。所以他提到有没有他上了三重天啊？虽然他不是耶稣在地上选召的使徒门徒，可是他跟门徒一样跟耶稣是面对面认识的。之后还有经过大概有7-8年，所以大概他要真的上他的这个使命，让你看得出来，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样看得见的这个部分啊，看不见的部分是神在训练他，在等我们的时间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的扫罗呢，已经我们看到扫罗是已经写了书信。他已经在哪里传福音，已经有怎么样把我们，就是为我们预备所有一切，我们今天教会练下我们的根基了哈。但是那个时候当他见到那一道光之后，神还让他等了10几年，应该是12-13年吧，说法不一哈。那前面那几年是很专心的受神的教，受神怎么我不知道。他是可以等于说他也是等于是跟主是面对面，就像使徒们跟耶稣是就是同坐席的这样的一群门徒。但是后面那一段呢，就是后面还没有真的上道之前的那一段呢，在大树的那一道他的家乡是很艰难的一段，等于说他开始在接受历练了，那是一个练习而已，但是那也是他还在就好像神要需要把我们的生命要把它杂草拔掉，然后还要翻土，把我们的整个的工作还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扫罗大概跟耶稣的年纪差不多，年纪差不多，前后差不了多少。所以等到神认为可以的时间，他就开始行使神要他行使的使命。这个使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哈，所以按道侍奉，然后不违背，等于说我当初怎么样在神面前所认定的，不要再加什么，也没有减什么。如果神要给你，神要给你什么样的，他自己会吩咐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就只有忠于他，我们就只有对着他来走完。跑进我们当跑的路，而且我们可以打完我该打的美好的仗。所以这几点是我们看到扫罗所我们在谈的这个意象到使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几乎就像一个过程一样。刚才那个26章的第26节，看哪一位你放开圣经帮我们念一下。
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好的，好，他很坦然的，很壮胆的跟亚基帕王诉说这一切，非常细腻的，比刚才第九章还要细腻，对不对？他有一个目的。亚基帕王后来说，我差点就被你说服了。所以他说，从起初哈，按着我们那二十六节哈，好，他说晓得这些事，所以现在王你在听他讲这些为什么人家要抓他，要去告他的原因了哈。那他就跟王分述说，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光里面，我们见到光，我们在光里面，我们就是坦然无惧，而且我们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把上半部有一些分享哈，你们对于这个意象使命的疑惑可以稍微帮你们解开一下，我不能说我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从你们的问题，从你们的，我在想可能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意象，什么叫做使命，什么叫做我们的标杆。好，那我们就有一些回应跟问题好吗？好，有问题还是问好，但我比较知道怎么去帮助你们。好，请讲。
我回应一下吧。这一段来就是在听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意象这个事儿上，我心里一直是比较模糊的，我也不懂。但是当第一次听这个课，我就觉得
好。师母，您刚才讲的意象、使命、标杆，我这样理解，您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意象我还不是特别清楚哈，但我会继续亲自的跟主求。
等一下，听我讲。我今天重要是在讲意象，意象是神主动给我们的，这是概念，一个核心概念。所以啊，你是说你还是不懂什么叫意象吗？是这个意思吗？还说你还没有清楚你的意象？
我现在再学的话，我就觉得那个意象是不是给我的，我又开始怀疑了。
我在想你有一个，不过也不一定，前面有两集哈，那个成全，特别是那个使命那一刻，可能你需要衔接起来呀。但是我发现听过的人好像也没有很清楚。好，你继续讲，对不起，你继续讲。好，
使命是不是一个我在这地上神托付我的一个最是目的，你在这地上的所做的一切的目的，然后那个标杆的话就是主耶稣自己，而且这三者是不是没有前后时间顺序的关系，谁前谁后，就我自己现在的理解，就他没有时间前后的，因为我可能理解我明白的使命是在前，哦，我后来又知道了所有的标杆是主耶稣，现在又到了意象，我搞不清楚了。
你的模式是属于逻辑模式，
对，
但是我不是用逻辑来解释这个课，我如何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哈？你从信主到现在，就不要谈意向，不要谈使命，不要谈标杆好了，从信主到现在，你的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你的价值感还有你的意义，你可以用几句话跟我们讲一下吗？你如果愿意的话。
价值感和意义是吧？价值感我没有考虑过，意义我问过神，就是我活着，我在这地上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有一天就是主耶稣说了，我来不是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这句话当时就我觉得，那我效法主，那主来就是要服侍人，那我来不也是需要服侍人？然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他会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环境之下提醒我， 你做这件事你是带着一个服侍的心去做的，还是带着什么其他？所以我越来越清晰，我活着就是不管事情在别人眼中或大或小，我的目的是服侍，这是我很清晰的。
你要服侍人还是要服侍主？
以前不知道，以前只是觉得哦，我要服侍这个需要，服侍那个需要。那现在清楚了，我在做这些事情的实际上核心目的是服侍主自己，因为是我肯定要向他负责，而不是具体的满足人的需要。
那你认为刚才我们念过那些圣经里面保罗的使命是什么？神要完成什么？
传福音给外邦人。
刚才我有两个经节哈，等一下，我一直在可能没有强调的，就用刚才那个提摩太那句话好了，你有印象吗？成为别人的榜样，重点在哪里？
哦，这个倒听到，
OK， 好，那有一节哈。那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这个是神给扫罗的一个指令，这样讲好不好？我差你就是以他的使命了啊，为了要让那些在昏暗里面被蒙蔽的眼睛可以打开，然后让他们从黑暗进到光明，然后从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神。因为信耶稣蒙赦罪，而且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有没有很明显呢？
明显，
这不是一个人的所有的一切的整个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有一个指向就是在这里了。为什么啊？在哥林多后书还是前书是后书第三章后书第三章，他说我们所做的工程都要被烧过。有的是草木禾秸，有的是金银宝石，所以我们有时候比较放在说我做什么要怎么做，可是做什么跟怎么做，我们可以按个人的能力，按个人的模式去，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又会有一个结果。所以耶稣说要使你们怎么样，我分派你去结果子，使你的果子可以长存，那个果子是可以经过神的火一烧，是金银宝石。那这是什么？就是对人，因为神的关注点就是人的灵魂嘛，是不是？那么我们的生命本身成为一道光，我见到光，我自己也成为世上的光，等于说我的生命本身被神塑造过了，雕琢过了，会成为那一个引人到神面前的那个人。我知道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抽象，好像没有一个实际的。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想要找一个一二三四，
对，
这样有这样的一个。那我可能我讲的方向跟你要的好像就不太一样。那我是想我想了解你，然后也想看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我讲一个比较，其实扫罗的使命不就是我们的使命吗？我们出来的果子不就这个果子吗？
我觉得我的迷惑在哪里哈？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些都是只要是基督徒，那都是对着我们说的。但是我好像一直在想，试图通过跟弟兄姐妹的交流，哎，想印证，哎，我这个是不是对的？但是上了您的课了以后又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说神对每个人是有单独的呼召的。
是的，
所以我就有些不确定，我就有些跟我以前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了。
道会产生同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我明白，但是就是还是卡在对我个人的呼召这上面，现在好像还扭不过来。
讲的比较白一点哈，就是我就很、怎么讲呢，不讲这个哲理了哈，我很白一点、从我们信主开始，我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我的行事为人，从我四周围的人有没有意识到我的改变，有没有看到神的工作，从家里面开始。
我自己觉得我改变很大，但是好像我不认为他们觉得我的改变很大，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也是我疑惑的地方。他们会觉得我本来很热情，他们会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看不到是主，但是我自己很清楚，因为我里面做事的动机跟我信主以前就不一样。但是别人看不到，
只要你对着神坦然就好了。
OK，
你不需要别人来跟你评分呢、对不对？
嗯。
而且我们知道神一直在对我们做工，他一直不停地对我们做工呀。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是的，是的。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块好的材料了，本来都是朽木，可是它可以让朽木怎么样？
不是，
化朽，化朽为神。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是无意识的，你会发现呢，这本来不是我，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我们在婚姻里面常会体示到一件事，就是说我很想对方改变，可是呢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们有一位主，他也要我们改变，而他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人对人的话，没办法改变人。所以就做工的果效，神怎么对我做工，同样的那个果效也会影响，或也会成为别人的福气。
好像我还没有关注到怎么成为别人的福气，因为我的关注点好像一直在我希望神改变我，好像我也看不到我对别人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影响。
你去我们做工的果效就在那里、那个我们不需要关注那一点，我们就是对着神、然后有一个谦卑的心，好，常常把我们的意念放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服侍他，更多的敬拜他，更虔诚的敬拜他，更深的爱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着神所被工作的这个部分，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福气的，包括我们家里面自己家的人啊，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分我，怎么看我这个人，而是说我这个人的存在会成为一个使我四周围的人会有一些所谓的，我不喜欢用影响力，有一种能力，有一种神的那种能力在那里的，然后借着我就流出去了呀，像个管道流出去一样。那我们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我们无形中是在彰显耶稣基督。
好，我再继续祷告，好像有一些明白，又有不明白。
我想你的疑惑只有主可以帮助你呀，因为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你的模式是逻辑性的模式。所以像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再问一次。你的反正
第一个问题如果就是说意向，那我没有那种
没有冲突的话，
对，是不是就不是意向？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思维习惯的这个模式。
好，OK，
就是我为了确定这个东西，我会正反两方面去印证。
你是用验证的方式了，你用验证的方式。
对
呀， yeah， 那信心里面的一个绝对因素不是验证。没关系，我了解，神知道怎么样帮助你啊，不是，那是我因为我本身的有限啊，并不代表就你错我对，不是这个意思呀。Yeah，
好的，我继续祷告。
可以这样的翻转，是不是？
感谢神，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是很个别、很特别的来工作。
师母，
是，请讲。
我就是想分享，就说一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意象第一次提出来，我心里很迷惑，那几次我都没有清楚，但今天我是听明白了，我明白了意象是怎么回事了。另外呢，我就心里就觉得，就说神在我每个人的意象都不一样嘛，他造每个人都是特别的，那么造我也有他在我身上的意象，但是我不能够就这么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求神那你在我身上的意象，而是要让神先来就是陶造我吧，把我的生命陶造到能够接受他这个意象的时候，与神去同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好，我现在把我今天要讲那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神想要吸引你注意他，就让你的眼睛看到，或者是让你的体会到一个你不寻常的，等于说神自己要用启示的方式来得到你的注意。所以不是他给我的意象是什么，是神自己去设计要怎么样让我注意到他。这样有没有让你了解？
嗯、哦，是嗯、明白了。
就这个我也特别有感，
嗯，
特别什么？
特别有感。您说的我刚才特别阿闷。
OK， yeah， 所以神知道怎么样来吸引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是摩西的模式，也不一定是扫罗的模式，让他瞎了眼再打开哈，有时候是一个冲击。然后让我突然间打开我的眼界，突然间让我扩展我的视野，我改变了，可以这样讲，我改变了。那个如果没有神自己的启示，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容易会把他的我讲的意象、意梦或怎么样那些，会好吗？把它专注在用什么方式在呈现，但是我的重点是给意象的神。他主动的给我们，而且一定是每一个都有，这是我很确定的。从圣经不管怎么样来解释，每一个人都，因为他把我们的生命的蓝图都写下来了，是我们要不要让他成全他帮我们所计划的，他所很宝贵的很众多的对我们 的想法都写下来了。所以他需要用一种我们就讲意象，就是不寻常的症状征兆让我们注意到它。接下来怎么样，我需要回应它。但是我要回应它的时候，我会发现有很多都是违反我原来颠覆我原来本来有的概念，本来有的希望，本来有的想法。所以我说价值观一定会变，或者我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满足、生命的丰盛的这个我的期待、我的渴慕也会变。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一切为粪土。
阿们。
这是一个连根拔起啊。我讲一个比较直的话，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别人在要的我也想要，当然耶稣的我也要，可是世界要的我也想要，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别人看为不好的我也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是说神会处罚我们，或者我们就是不好，不是这意思，而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注意到神要我们给我们一个很专注性的，让我们知道向哪一个标杆奔跑。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所面对的神给他们特别的一个不寻常的征象的时候，通常他们的专注性，他们回应的时候，整个的心就在那里了，就好像跟神有了一个约定。那至于说我的过程会怎么跑，哪知道保罗，哪知道身为那么优越的背景，却需要变成罗马政权的一个囚犯。 所以这些都是颠覆性的，对我们的想法，对我们自己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把握，对我们自己的原来的享受什么，都要整个做一个颠覆。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神要用的贵重的器皿，都要面对的过程。所以有一句话，早前呢、啊，很多人早前说，不要以为信耶稣是拿着一个，什么，拿着一个证件，然后坐轿子上天堂、啊，意思是这样哈、啊。神要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度，然后带着做工的果效。做工不是我们去争取来做，是神分派给我们的，那个果子可以长存的。所以一切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的第一期的成全就是说，神要我们成全成什么样的人，就会像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一样，本来是宝贝变成粪土，把它成就成一个完全翻转过来的人，会成为别人的榜样，本来是罪魁变成别人的榜样。所以对于小红的这个分享的话，或许我这样说，我们可以继续的跟神求问神啊，我真的很愿意让你来用，我真的很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你磨造，成为你心目中要我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之后呢，我就可以让你很自由的用我来成全你自己的使命。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意向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就不要再为什么我特别今天要跟你们提这个，因为我恐怕我越讲你们会越听不懂。其实我从使命讲到现在都在讲同样的事情，等于说神看着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是有进度的，可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没有意识到进度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意识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刚才有一句话，那个圣经里面的话，每一句都好精准啊，明白他的，有没有？刚才有一句话，等一下哈。光是圣经里面这几句话，对我来讲就已经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哈。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我被他拣选了，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跟他面对面，我能坦然的见他，跟他越来越亲近，见他还能听他的声音。意思是说，你要转变成这样的一个明白他的旨意的人。这几句话每一句都是我的标杆啊，都是我这个被神拣选的时候，然后他用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他选上我了，我回应他了，然后我有没有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请不要问我说明白神要我做什么吗？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是专心的爱他，然后能够爱人如己，然后成为一道光，我们成为光，成为盐，然后这是被神所磨造所塑造出来的本质、啊、然后跟我们跟主能够很相亲相近，而且听得到也听从他口中的声音。我如果用一个企划性的，就是现在这种企业管理啊，这种事，这种 business 怎么讲比较好，这种好像一个公式性的，或者是一个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哈，就是一个公司在开一个公司，要怎么样规划，怎么样的一个进程、中程、远程的我们的目标，类似这种方式来解释他的使命跟他的意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再一次的进入我们原来的那一套东西。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要讲的是，当神有一个意向引起你注意的时候，他是要颠覆你的所有你过去的理性、你的逻辑、你的习物、你的文化、你的本来的主观，全部都要 重来，都要打破。其实就是一个起点，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让你差遣。主啊，我愿意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工作。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我们能回应的就是这样子的。小黄匠有没有多一点的给你一些方向？
哎呀，非常多，今天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真的是不是说我们一开始我是不明白这个意象，现在我明白了之后，我就刚才就是说的，你真的明白了这个意象，你敢求吗？你求到了之后你愿意吗？其实我现在在这一点上，这是我生命上面要去被神来制造的吧，我觉得。但不要，但是我的目标就是要走在这个位置上，要与神同工。
是
的，现在我还没有进到他里面，还没有和他同工。感谢主啊，今天的课对我帮助特别特别大。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登堂入室的第一步哈，对神的话敬畏，要从他的言语，从他的话来愿意遵行，以至于可以进入。其实保罗对神的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律法书还有那个摩西五经先知书，他是很认真的，对那个我们可以读的那个话我们去读，然后我们要敬畏他的话，我们要尽力的追赶去遵行他的话。我想这是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对于他的话有两种标准，或有一些犹疑，或者有一些忽略的话，我们以为他亲口对我们讲，我们都听得到吗？我个人从我的经验，我认为不会。
师母，啊，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不会，我感觉我也会有不会，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意志太强了，所以说主给我说话的时候，我要么就是没听见，要么就是听见了，我也不愿意去做。这我想是这样的。
所以就很简单，从神的话开始遵行。
是。
是不是？
是的，阿门。
Amen, yeah.
谢主。
是。神绝对不会拿着一块很硬很顽固的石头在那里，怎么讲呢，犹疑或者为难，他不会，那是全能的神。但是一方面他给我们有回应的这个自由意志，这是很尊重我们的。他知道怎么帮助我们，怎么造我们，怎么来工作。只是说我们如果早一点服在他的大能的下面，我们早一点进入他的道的话，就是进入那个轨道的话，我们就不用绕。有时候我们绕很久，但是他有全能可以帮助我们。我还是那句话，对神的话多一点的遵行，过于我了解多少。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要回应？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就是
好的，
就是我今天通过你讲的这个，我就在回想当时神给我的呼召也好，意象也好，我一点怎么清楚，是非常符合这个道，就是这都是在十几年前神呼召我拿着圣经建立一个公司，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完全超乎我的理性，我觉得不可能。但是我当时就说，反正这个公司也活不下去，那你既然说了我就去做。但是这就是我的小信嘛。但是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这个意向其实是越来越清晰，后来我以为这是神只是让我做事，后来我就发现神就是把这个团队带到我身边，是让我服侍这些生命。同时最重要的是，我在服侍这些生命的时候，我就成为他手中的工作，就是不断的被他去制作破碎。他也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循环的一个过程。当越来越清晰，我再回头一看，就是当然这也对我教会的服侍很有帮助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看到的这个意象，就是 始终就是首先他是神主动给我，但是我是有回应的，神也没有说一下就让我看到好像十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当我在回顾的时候就能看到神给的这个道路是非常的清晰，而且是被祝福的一条
道路。是的，是
的，是
的，是的。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的那个奉献观也一点点在被改变，就是从金钱、时间，就是人，就是这个奉献的这个就是把自己能够全然奉献的这种心愿也在加强，奉献的这个全面性也在不断的去改变，就是也非常就是感谢神，就是这么多年他就让我让我看到，就是虽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使命，就是都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但同时他又把我放在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个商业上，对客户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见证，对我的那个公司的小伙伴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见证，就是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Amen。
我他给我了多少，就像师母说的，我就按着他给的我的这种声量，我就去行，不用想这么多，而且我们也想不到，就是一下这么多发生什么，就是他今天肯定给我们的玛拿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就去做到明天，他就会让我们一点点的去明白，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就能够更摸住他的心意，也更能够按照他的这个方式，这是我的一个那个过程。那今天给我一个最大的那个提醒和收获，就是按道侍奉，就是也愿意被分派，但是能不能循规蹈矩的按道侍奉，这个是就是在凡事上都要求圣灵对自己的这个带领，不但就是对准嘛，就是不但要拔出当主，而且主让我做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都要把这些主权完全的交出来，也要学习就是按道侍奉。师母，我的回应完了。
好的，非常非常，我很认同，我很认同啊。他是工程师，他是企划者，计划者，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我们就是这样讲好不好，我们就是工人，我们就是仆人啊，他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这样呀。是的，
因为刚好小红姐还在这个时候，是我前妻，她是我的那个见证者，我刚开始做公司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那个才能，她曾经帮助过我，就是在这个起步的过程就非常的我就觉得神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就是他就是奇妙的神，其实他让你做的事情不是说你觉得你能不能做，他把这些资源、人物、能力，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给你预备好了。
是的，出于他早就预备了。对了，非常好。
对，
好，你看刚才神不，我们就是看到吗？神预备了亚拿尼亚，预备了彼得，有没有？那现在他要呼召啊，保罗，他早就知道，而且他早就有预备。我们不是孤单的，是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做那个项目，或者做的成不成功，不是这个重点。这个是世俗的想法。对神来讲，他要成全。他知道怎么样来成全到他得到荣耀，我们得到赏赐。
是。就是他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能摸到他的那心愿。就是我在这其中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虽然刚开始的心愿也非常的弱，非常的小，但是就是那种一点点的心愿也会被神用，直到最后才能到心甘情愿。就是这个过程也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能完成的。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神一点点让你自己的意志去折服了，你就知道那确实是不是自己能完成的事儿。
嗯嗯，那、这一点也是很有真理性的，真理性的，是合乎真理的。你看摩西，他有没有一个心愿想要拯救他自己的族人？有，但是他能做的就是打死一个或两个欺负他的，看到的，你讲，他有一个小小的，好像种子一样的心愿在那里，然后那个心愿是神要把他，让他能够扩张，让他能够更深入，而且用他的方法，但是那个心愿，所以我说神很尊重我们，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心愿，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有时候力不从心啊，或者是眼高手低啦，都有可能。可是当那个心愿是跟他的心意是有可以交融的地方，有交集的地方，从那里我们交给他，我们甘心的让他做主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工。那是就像你讲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嗯哼，不管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哪一个服事上面，只要是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靠着神，一定会开花结果，一定会让你觉得，不是觉得啦，让你享受到那种神的那种生命的那种丰盛。记得保罗在哥林多那里讲到，神拣选的是哪三种特性的人，有没有人知道？像我们这样神拣选的是哪一种特性的人？第一个，聪明还是愚拙？
愚拙。
然后贵重还是卑贱？
卑贱。
卑贱。
第三个，很刚强还是软弱？
软弱。
是的，保罗都清楚了，像他这么有干劲的人，他都清楚了。我们都被圈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被拣选的人就这样的人。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请问，
就是您讲的那个，今天讲这个，就是不追求的那个，就是那种。是指我不追求的那种意向，是指就是那种暂时的冲击嘛？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多人会追求就是异梦异象，就是追求那个一些记号，就是就像保罗就是被提到三重天的那种，就是那种经历，其实很多人追求这个，但是其实。意向应该是一个就是您讲这个课程的意向应该是一个比较持续比较长的长的一个就是时间，甚至是贯穿在一生的一个一个过程，而不是那种就是当然那种就是那种经历，那种特别的经历也会有，只不过是会造成就是人一个改变。
嗯哼，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
OK， 好，我从你的角度你这样描述，那我从我的角度我来回应一下。所谓的意象，它是在某一个当我们心里面愿意，或者是我们很我们在寻找我们愿意寻求的时候，那么神用一个本来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我们根本不可能，等于说呢，一定要用，因为意象是从神给我们的，一定要从他给我们的。你刚才提到说是一次性的，还是有一直继续的，有点类似这个问题，对不对？是这样吗？
嗯，对。
那或许我们来稍微想一下，到底意象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意象是神针对每一个人开我们的眼睛，为了让我们本来不明白，本来是愚钝的，本来是很不专心的，可他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刚才林燕讲那一点我觉得很对哈，很认同，我们心里有个心愿要，可是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我也没有，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渴慕，渴慕的不是 世上世俗的所谓的虚荣心。像有的人说，哦，我但愿可以像保罗一样上第三重天。好，请记得他上了第三重天，他讲不讲？他不讲、欸、他说免得怎么样，他说免得怎么样，免得撒旦攻击他，免得成为一个破口、嗯、免得变成他的骄傲，有没有？你们，我们有印象吗？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是不讲的。
有印象。
对，所以并不代表我上了三重天就表示我刀枪不入，我比你们都高级，不是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上了三重天是因为神要立他为跟使徒一样的，虽然不同的使命，去的是不同的地方，传的是不同的族群，可所有的使徒都要完成同样一个耶稣所给的这样的一个标杆。所以这一些是针对我们个人，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有个印象很深刻，让我们常常会回到那个起初的跟神的约定，才不会跑偏了。所以那个是神的给我们一个引导的一个盏灯在那里。所以从你的问题里面呢，或许我可以这样说，那个意象本身总是在闪闪发光啊，好像那个星星那里一颗那里一颗，然后常常这个时候引起你注意是这个星星，那时候引起你看到那个亮点的时候，那它是整个是合成一个的。我讲的不是合成一个，就是说好像是神按照他的对我们的了解到底要多少的强度，但是它主要是要引起我们的目的，而不是引起我们去羡慕人家有什么意向。
哦，我明白了。
你有点明白了哈，呀呀 ,OK, 好。
嗯，
我自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瑟要去跟他的哥哥们讲他做的梦？那个梦对他就是一个意向了。好，他怎么领会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在解释，但是那个意向对他很重要。对他以后不管是在成为他的奴隶或成为在监狱里面的那个，他都有一个信心的定点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他是认识神的，我确定他是认识神的，而且他有一个定义，知道那个是神给他的。到底他有没有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少不更事，好像觉得说好像跟刚才哥哥讲，让哥哥感觉好像他是在夸耀他自己哈，有没有那种心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青少年有时候也有这种，也有可能，对不对？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一盏灯。有时候只有一次，就像保罗只有一次，他就已经够了，演下一次就够了。好，那对于约瑟来讲也是一样，但是那个灯的那个亮度是不是继续闪？在于神的手中，看如何能够引起我们注意，而且让我们不要走错路。你们这样的问题对我很好啊，帮助我去怎么样的可以更了解我们的需要。像我跟你们在谈这些课的时候，就是那个原则，按照神的道。我没有自己的解释，我就把圣经给你，然后我这样子讲，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有，还是你有问题，好，我们就合在一起了，在神的道里面就合在一起了，同心合意了。那刚才为什么会讲到说，有的人就会想说要去知道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有一种先知的，很希望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恩赐可以让他知道，哇，这个不是圣经的道，这个不是真理。然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有时候有人就会说，哎呀，师母，我巴不得我可以像你怎么样。我常常会想回答说，你要像我的话，那你要像我一样被神管教的很严重，打屁股打多了就会乖一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提醒，就是也是分辨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东西吧，应该算是。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就是 确实有，我们应该还是面临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老是有意向，然后把那意向宣讲出来，老是有那个有一些话先知性的一些可能话语的时候是需要谨慎的。
我要分别、
因为说那个保罗的那个例子，就是把他提到三重天上，为什么他不讲出来，就免得反弹攻击他，就是确实是，就是他有那样的经历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面对别人的那种尊重尊敬或什么的也好，就是可能人就是会骄傲、就是所以有些可能他宣讲出来的那个目的可能不是造就人，
是他那时候已经能够分辨了，他那个时候马上可以分辨说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所以他也可以有一个智慧，知道说什么讲什么不讲，讲那个没有他的，那不是他的使命啊，跟人家讲说他上三重天，然后三重天是怎么样的经历，那不是他的使命，可以这样讲啊、后来不是有一件事情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大家很崇拜这个彼得跟保罗或谁，就是然后就要拜他们什么，他们就非常非常战兢的说你们不可以对我们这样哈，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们讲，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不是有一个西门吗，他本来行邪术的吗，后来就信耶稣了嘛，圣经讲他信耶稣了，就看到这些使徒们有那种权柄，可以让圣灵啊，好像要把那个圣灵给我忘记怎么讲，他们有一种权柄就对了，就像彼得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走，那个时候这个西门那本来就是行邪术以用在赚钱的嘛，他马上就勾起他的贪心了，那把这个也给我，给你钱你给我，因为对他来讲他羡慕这个恩赐过于那个赐恩赐的主，但是那个时候的保罗为什么不讲，因为他心里面已经被神做工了，他已经成为转成像这种被塑造成一个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了，所以他不讲，免得撒旦过于骄傲，撒旦攻击我呀。是的，你讲这一点也很好，就是我们要不要羡慕那些恩赐，也不要相信，也不要按着正道了，我们一定要按着正道。有一个教会有没有，他说不管这些使徒讲什么，他们一定要去查考圣经，所以保罗也是啊，他说圣经里面的律法书还有先知书还有他讲过的话，他说按着这个在服侍，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把道行出来，那就是你的了，而且那会成为别人的光，不是我们做得到，是神自己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我觉得你们的这些问题还有你们自己的一个回应回想哈，都会帮助我们呀。有没有人跟我回应一下说你有没有更清楚了，借着大家的这个讨论，有没有
这么我更清楚了，
那就好，感谢主
感谢主。
我没有期待我可以把它讲清楚了，但是我希望我不要把人讲迷糊了，这是我的担心的，说好像越讲越打不了那个哈。但是我觉得神帮助我们了，神会帮助我们。嗯哼，那刚才宁燕那个见证也就是在帮助我们了解。嗯哼，你们的分享哈，小红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要分享的？我有给你们一份应该是刘磊有送给你们，有一份就是我在使命的那个课里面有一些问题是有一个姊妹问的，她给我一个回应，思考的回应，然后又问了一些问题，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回应她，但是我想那个问题可能对我们也很实用，你们有看到吗？所以我们回去思考，然后下一次我们讲下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来把它做一点问题的，我们可以做一点分享哈，大家可以讨论分享哈。